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七课，罗马书第七课啊。我们开始之前，我们请大家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真的是你的道是活泼的，你的真的是真理，你的圣灵才是活泼的。真的是主，你的圣灵就住在我们心里面，让我每天都可以过一个活泼喜乐的生活。哈利路亚，真是主，我们真的是要把神放在第一位，把别人放在第二位，把自己放在最后。我们真是高举神，我们相信神的喜乐就会成为我们的喜乐。哈利路亚，感谢主，求主圣灵亲自的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让我们了解神的话，也 让我们更能够靠神的话而能够喜乐。感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查考罗马书第八章，救恩的成圣啊，这是救恩的最后一个阶段哈。好，我们请大家打开圣经啊，罗马书第八章，整章呢有非常丰富的属灵的含义在里面哈，非常多啊，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读啊罗马书第八章。所以我想我们大家就把圣经翻到罗马书啊，罗马书第八章。在还没有讲课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呢从头到尾再复习一次哈，因为我们知道第八章完了之后，第九章、第十章一直到十二章开始啊，都是讲得胜之后的生活啊。所以呢，你如果说对过去呢你还不太熟悉的话，你这一步很难进得去啊。所以呢，我想跟大家呢来先复习一下啊，我们从第一章一直到现在呢，我们学习过什么东西哈？我们看到我们最开始呢，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学习到罪，好，罪这件事情哦，这个不在讲义里面，对不起哈，这个可能就是我下一次如果要的话，我也可以下次听给大家哈，就是复习，我想大家都是学过的，大家都学过的哈，而且我也把圣经章节都记在这里哈。我们为什么世上为什么会有苦难，会有大家都觉得会有很多不喜乐的地方啊？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因为罪，因为罪呢从一个人入了世界，这个人就是亚当啊，就是起初的亚当。那么亚当当初呢就把罪带到这个世界，他也把死带进来。那么我们因为呢亚当的关系呢，我们世人，世上所有的人everybody， 包括你跟我，每一个人都犯了罪，不但犯了罪呢，而且亏欠了神的荣耀。因为神当初造我们的时候有神的形象在我们身上，但是当我们犯罪之后呢，我们就把神的荣耀把它遮盖住了，我们就失去了神当初创造我们的荣耀。不但呢我们人失去了神创造我们的荣耀呢，而且呢我们人自己故意不去认识神啊，而且是行很多不合理的事情啊，难和难行可羞耻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看到道德的败坏啊，世风的日渐下落啊，都是因为我们故意不认识神。其实美国呢是一个以清教徒立国的一个国家哈，但是呢美国呢自从把 church 跟 state 分开之后呢，把所有的圣经把宗教赶出校园，赶出其他的团体之后呢，这个国家就开始走向一个下坡的道路。所以这是跟不认识神有很大的关系。神可是神呢不因为我们不认识他，神不因为我们犯了罪，神从亚当开始一犯罪的时候，神就设立一个计划啊，神有一个救赎的计划。所以整本圣经就是讲这个救赎的计划。所以整本圣经我一直讲过，整本圣经就是救恩啊。你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整本圣经从旧约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都有一个最大的一个主题，就是救恩，就是神的计划， 神在不同的时间向人的启示。所以神这个救恩呢，一开始的时候他先拣选了以色列人，或者我们称作犹太人，那神就跟以色列人立约。那最早的呢，那圣经创世纪就是神拣选了亚伯拉罕，那么亚伯拉罕呢就成为我们信心之父。他跟亚伯拉罕立约，立约的时候用割礼做凭据啊，用割礼，我们也讲到割礼，也有讲到很多的律法啊。然后呢，必颁布律法，律法是在摩西的时代啊，在西乃山颁布的啊，所以不是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啊，亚伯拉罕只是跟他行割礼。那么你们也知道，在罗马书也告诉我们，律法是圣洁、公义和良善啊。律法本身不没有错啊，我们不要把律法看成它是败坏的啊。律法不是罪，是罪造成了我们的败坏，罪造成了人的堕落啊。但是呢，律法是良善，是神所赐给我们。上次把律法的实践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啊。那么律法呢，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有其中的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世人都犯了罪，所以律法的一个目的呢，就要让我们知罪。那么律法还有很多其他的目的，但是这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目的。以色列人他们紧紧抓住神的律法，他们认为他们如果能够行律法，他们就可以得救。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在罗马书第五章也告诉我们，他们没有办法完全遵守律法啊。他们不但没有办法完全遵守律法，而且还破坏了律法。他们自己本身，我们如果看看整本旧约的话，就是以色列人不信神的一个历史啊。从他们进了迦南地啊，我们看到，特别在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四世纪里面特别讲到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王，他们任意而行，他们就然后他们就照他们的意思而行。然后我们也看到在列王记或者撒母耳记里面都有记载啊，他们没有遵行耶和华啊，他们是拜假神，所以他们在神的眼中呢，他们是恶的啊，恶的王。所以呢，在圣经里面常常记载说，以色列人他们是硬着倾向啊，他们是不认识神，他们是背逆神的。虽然是神的选民，神招选了他们，他们背逆神。所以呢，保罗特别要强调，就是说，你们以色列人，你们犹太人，没有什么可夸口的，虽然你们有割礼，你们是神的选民，你们有律法，但是你们自己不遵守啊，没有什么可夸口的。所以没有任何人可以因遵循律法而称义。保罗特别也告诉那些以色列人啊，告诉他们特别强调，就是说因信称义的道理。因信称义的道理呢，不是保罗所发明的，而是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在创世纪的时候就记载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那么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时候，是在没有割礼的时候，还有没有律法的时候。所以亚伯拉罕的称义不是因为割礼的称义，也不是因为律法的称义，而是乃是因着因信而称义啊。所以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不是靠着行为，不是靠着他做什么，不是靠他做什么事情，而是乃是靠着他抓住神的信仰啊，抓住神的信仰，他信这位神，所以神就称他为义啊，称他为义就算他为义啊。他本来不是也义人，我们也知道亚伯拉罕虽然说是信心之父，但是他也有软弱的地方，他也有跌倒的地方，他也有犯罪的地方。那么耶稣的救赎呢，一直到最后最高潮呢，就是神设立了耶稣基督作为挽回祭，就是把我们这些犯罪的人呢， 都能够挽回来，都能够把他救回来，作为一个挽回祭。我上次也跟大家讲过，这个挽回祭就是他们献一个赎罪的祭，一个羔羊，把所有的罪都归在这个羔羊的身上，是所谓代罪的羔羊，然后把这个羔羊赶到山谷里面去，摔下山谷死掉，让这个羊的所有的罪都归在这个羊的身上。那么神赐予耶稣基督，是借着耶稣的血，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所以呢，这个义呢是神的义，不是人的义，不是靠人的，就是靠神。一切的事情都是出于神，不是出于人。那么我们蒙恩，我们是蒙神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记得这个是白白的称义，是 free 的 free， 白白的称义，没有任何的 cross， 没有任何的条件，只要你相信你就得着。这个救赎是普世的，给所有的人。耶稣基督的救赎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成就了这个救赎就是要让我们能够称义。所以我们只要借着耶稣的血，借着耶稣的十字架，所以当我们相信了之后，我们也知道保罗特别一开始他就强调，他所传的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是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任何的人只要你相信就能够得救，任何人只要你相信，而且这个福音呢是有神的大能，是有 power， 有能力的，我们要相信神的福音是有能力的。那么在后面我们以后会讲到，第十章里面会讲到，保罗特别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是一个保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对去传福音，告诉别人，这是很重要一个神的话，这是一个应许。当我们口里说我信主，我心里确实的相信我们这个主是从钉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的罪死了，他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如果是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就必得救。但是呢，圣经上也说，你们相信的还要受洗，所以不要忽略了这个受洗，受洗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为什么保罗在这边特别讲，在第六章特别讲说，我们受洗呢是与耶稣同死同埋同复活，这个是很大的一个真理。我们受洗不只是一个仪式而已，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是把我们的旧人，我们是把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旧人的身体献给神，献给神，并与耶稣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呢，我们必须要向罪说，向罪 declare， 向罪说我是死的，我这个身体是死的，然后呢，我要向神，向耶稣说，我的心灵是活的，虽然我的肉体还在，但是我要跟神说是死的，是跟说，所以向罪说，我的身体是死的，然后要向神说，我的心灵是活的，然后呢，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不再做受罪的辖制，不再受罪的辖制。我们乃是成为义的奴仆，成为义的奴仆，我们就是从罪的奴仆当中被释放。保罗特别用这个奴仆这个字，因为当初在罗马的社会是有很多的奴隶的，奴隶的只能听主人的，主人要他做什么就要做什么，主人要他甚至可以让他死他就只能死，但是呢，这个保罗说，我们从罪恶的奴仆当中把他救拔出来，把我们归到属于神的奴仆的这一边， 所以我上次有跟大家有一个图哦，跟大家讲的，就是说我们亚当是这个人，我们本来是在悖逆、过犯、定罪和死亡当中，接着中间是有一个罪把我们跟神隔绝，但是呢，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十架，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跟神可以再次联合，但是我们必须要透过耶稣基督才能够到神那里去。我们过去是旧人，我们现在靠着基督，我们变成了新人。那么我们基督徒虽然说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也受洗了，保罗在第七章里面特别讲说我们怎么样，我们肉身仍然有罪性，我们的肉体呢还是会犯罪啊。我们心中呢有两个律，保罗这里讲到我们有一个罪的律，有一个神的律在我们心里面啊，我们好像在交战一样，在心里面打仗啊。保罗特别讲说我所愿意的怎么样我不去做，我不愿意的我反而去做啊。这样子就说我们这个罪呢在身体，保罗特别讲说我好苦啊，我这个罪身真的是苦啊，我怎么办？但是保罗在第七章二十五节的时候，保罗特别讲就说我要靠着耶稣基督我可以得胜，靠着耶稣基督我可以得胜。那么我们第八章呢，保罗就一直强就是解释怎么样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胜。所以第八章呢真的是一个得胜的生活，一个基督徒你要过一个得胜的基督生活就要靠着耶稣基督。那么靠着耶稣基督是靠着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复活，已经升天，他复活升天之后呢，他赐下什么？圣灵在我们当中，圣灵的宝惠师现在已经住在我们当中。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信主之后，这个圣灵住在我们当中，住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说靠着耶稣基督就是靠着圣灵，我们心中的圣灵来成为我们的帮助。好，第八章啊，总共有三十九节。那我把第八章呢，好，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讲义哈，把它分为七个段落哈，七个段落啊。第一个段落是说，如今在基督里、耶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哈，这是第一个，在一到三节。第二个，随从肉体和随从圣灵，保罗又再一次又在强调，让我们不要再随从肉体。而要随从圣灵。保罗特别在这里第八章呢，从头到尾，保罗这里在第八章里找很少，好像几乎没有一个性质，因为在第七章、第六章、第五章都已经讲，所以在第八章呢，但是你从头到尾，你看用的是最多的是圣灵这个字，所以第八章主要的就是讲到我们依靠圣灵，我们可以得胜。那么第三段是圣灵救我们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哈。第四段，圣灵引导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承受产业的后世。第五段，目前受苦和将来荣耀。第六，圣灵帮助我们祷告。第七，没有任何难处能够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好，这是第八章所要讲的。好，我们现在请翻开圣经罗马书第八章，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三节哈，我们好了一起读好不好？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去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好，我们就念到这里。如今在耶稣基督里就不定罪了。我想如果说大家很喜欢看这种 电视，这种法律的电视哈，我最喜欢看的就是一个好的律师把一个判死刑的变成无罪 ，not guilty。啊，我以前很喜欢看一个电影叫《Columbo》，Columbo，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他好像是一个很邋遢的一个侦探，然后呢，每次都换脑筋在想事情，他有很多很细小的小节里面，然后把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案子，就透过一些小的事情，把它反败为胜，啊，把一个要被定死罪的，或者是一个逃脱的，是很精巧计划的一个犯罪，啊，找不到证据，但是他透过一些小事情把这个扭转过来，啊，其实呢，我们人都在罪中，我们都人在罪中，啊，唯一的现在就靠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以及这个定罪呢是一个法律的用词，啊，在希腊文里面是一个法律的用词，也就是说我们在法官的面前，也就是我们的天父，啊，就是驾驶的面前，因为在将来我们要受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我们在这个审判官的面前已经有一个状子说 not guilty, you are free, 你已经不再被定罪了，啊啊，这是我们所要夸胜的。我们每个基督徒在我们的心里面一定要说我们已经不再被定罪了，哈。我们今天郑牧师也讲，魔鬼撒旦仇敌常常用一些欺骗，啊，说神不爱你，啊，说神有没有能力救你，但是实际上圣经里面特别讲得非常的清楚，神已经完完全全的宣告，只要你相信，你就已经脱离了这种罪的宣判，已经就不再被定罪了。我们讲到这个律法哈，这里有讲到这个律法，因为这里讲说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的哈，罪和死的律，也就是说这个律，我上次也解释过什么叫做律，律就是一种定律了，比如说像大地的地心引力，对不对？地心引力，什么苹果从树上掉下来，这就是地心引力。那我们小学的时候还做过一个实验，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一杯水，一个杯子里面装满了水，当你把这个杯子倒扣在这个水缸里面，然后你发现哎，这个水杯子里面的水不会沉下来，它还在里面，你们想到为什么？地心引力它会沉下去，对不对？但是呢，哎，这个杯子里面的水，你有没有做过这个实验？有没有？
做过，
做过哈。啊，为什么？因为有大气的压力啊。大气压力我们感觉得到吗？感觉不到，对不对？我们也感觉不到，但是就在那里啊，就在那里。所以呢，我是想说这个神的能力。神的压力啊，神的虽然是我们这个罪是死的律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律，是神的律，可以胜过这个罪的律，让我们得胜。好，哦，所以你看那个杯子的水不掉下来，因为还有一个大气的压力压在那里，不让它下来。好，哦。所以呢，我们真的是有时候我们犯罪，好，哦，我们以为说我们很苦啊，我们没有办法胜过这个罪的律，但实际上啊，真的是有一个律在那，你是可以胜过的，好，哦，你是可以胜过，不过只是你有时候不知道，你看不到，但是真的是在那。好，我们这样讲一下，有上次有人问我，就说什么叫做律法哈，哦？律法我稍微再解释一下哈，哦，律法。我们因为罗马书里面讲了很多的律法，律法就是摩西在西乃山上，他跟山上神40昼夜，神颁布了律法，颁布给他。那么除了十诫以外，十诫呢，这个律法其实包括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十诫，啊，就是真的诫命，前面的 四戒是讲到人跟神的关系，后面的六戒是讲到人跟人的关系。好，前面的四戒讲说，第一戒说你要敬拜我们独一的真神，后面呢就讲到你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恋别人的财产，好，等等。那么这就是诫命。另外我们也看到旧约利未记里面有讲到很多献祭的事情，很多的条例，然后讲到怎么该遵守，你犯了罪应该献什么，献公羊，或者是犯了这个罪，犯了有各种不同献祭的条例，这个叫做律例，就是献祭宗教礼仪。另外还有所谓的犹太人的节期，犹太人会过的有月节，月节是他们最大的一个节日，另外还有一个节日是Yom Kippur，就是除罪日，还有祝棚节、吹角节等等，有七个节期，这是他们犹太人他们所遵守，神在旧约里面就一直带领他们一直要遵守。其实这个节期呢，跟救恩有蛮大的关系，不过今天没有时间在这边讲。另外，神也教导他很多的典章制度，一些法度，就是什么东西你才遵守。比如说你牛被邻居偷了，要赔几倍，或者说你恶诈人，你要赔人家四倍等等，这些都是一些治理的一些条例，这就是他们民事的规条和治理的一些法度。这个就是，所以律法这个字呢是 overall 包括所有的这些。所以我们刚刚讲就是说，律法其实是良善，律法是圣洁的，律法呢是叫我们知罪，但是神就差遣自己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那么神他在耶稣派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赎罪祭，就是所谓的赎罪祭，就是当你犯了罪之后呢，你要献一只公羊，而且是没有瑕疵的公羊，要献在神的坛前，把它宰了杀了，然后那个血呢要弹七次，弹在圣堂旁边，这个叫做赎罪祭，就是赎罪。那么耶稣基督呢，他就成就了这个赎罪祭，把他自己献在台前，献在台前，他自己就成为那个代罪的羔羊，代罪的羔羊，让他承受我们所有的罪。在旧约的时候，如果你犯罪，你要献赎罪祭。但是在新约呢，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救赎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再遵守旧约里面的献祭。所以现在也没有圣殿，所以也不需要有任何献祭，在旧约里面的献祭。但是那些献祭呢，只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救恩在这里。好，我们再看下去，再看下面一段，下面一段呢是随从肉体和随从圣灵，第四节一直到第八节，等一下，还没讲，对不起，这个按照讲义上，好，你看这个图，这个图代表什么？大家看得出来？这个代表天父神，这个你可以看到，这里有钉痕的手，钉痕的脚，这个代表什么？耶稣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鸽子呢，代表圣灵，代表圣灵为什么用鸽子代表圣灵？
和平。
农，因为在耶稣受死的时候，掀开了有圣灵降临，好像鸽子降临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呢，圣灵都是用鸽子来代表。那么这里我怎么要特别讲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哈，成就了救恩。我们看第三节哈，第三节这里讲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这个这里讲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这里呢主要就是讲到啊神哈，然后第四节讲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在第三节第四节里面呢，这里有讲到三件事情。第一个是讲到我们的天父啊，就是圣父。圣父呢他差遣圣子他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啊，来到我们世上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然后他死了，钉在石架上死了又复活升天，然后就差遣圣灵来到我们当中。那我们现在呢是依靠圣灵，所以呢这整个救恩呢是跟圣父圣子圣灵啊一起同工，所以叫三位一体。那三位一体的教义啊蛮多的哈，所以我今天大概没有时间可以跟大家讲啊，我想以后我会发一些补充资料给大家，讲到什么是三位一体啊。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呢，就是差遣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做了赎罪祭，圣子被钉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圣灵赐下圣灵宝惠师为人做神的为人和神的中保。好，我们下面再看第八章四到第八节哈，我们再翻到罗马书，我们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再念哈，我们一起念。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我喜欢。好，什么叫随从肉体和随从圣灵啊？我这边特别用这个图来跟大家表示，就是说随从肉体是随从这，我们当我们在一个十字路上，一个路走这边，一个是走另外一边，一个是 right 一个是 wrong。当你在这种时候呢，你随从肉体，这个是随从圣灵啊。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呢，我们不应该随从肉体，我们要随从圣灵。随从肉体啊，这个用一个苹果来表示啊，苹果里面还有一个虫啊。啊，我们知道苹果啊，亚当犯罪呢，就是因为见到这个果子悦人眼目啊，而且呢还可以让我们更有智慧，还能够认识比神更好。好，我们上次这个讲过所谓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哈。那么什么叫随从肉体呢？保罗在第七章也讲过，我们人都是软弱的，对不对？我们人的软弱啊，我们常常在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个罪的律在我们那里面，常常拉着我们，要我们要去随从肉体啊，因为这是一种罪恶的本性，罪恶的本性。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也没有办法，虽然神颁布了律法在我们当中，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神并没有办法完全遵循这个律法啊。不但不能遵循律法呢，我们好像做事情呢，好像是欠肉体的债啊， 现在好像去还一样哈，就是说你觉得好像有那个 burden 在你的心里面，好，有是说你要背着逼着你要去做一样啊。就保罗用这个词说，我们常常犯罪呢，是觉得好像是欠肉体，是在去顺从肉体啊。那我们知道，如果说你是随从肉体的话啊，你就是体贴肉体的事啊。保罗特别用这个词，好像体贴哈，体贴，什么叫体贴啊？啊，我们说丈夫体贴妻子啊，就是妻子说什么，我们说三从四德了啊，就是说要跟从啊，要什么？服从啊，要顺从啊，三从啊，四德呢？要舍得，要忍得啊，还有什么？我不记得了。啊，所以我们常常呢，我们是体贴我们肉体的软弱，我们去做那些啊体贴肉体的事情啊。那么，甚至呢？我们到一个地步呢，我们是变成以神为仇哈，以神为仇啊。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像那些不信神的人一样哈，把神当作仇敌哈，在我们心里面啊，使得我们不能够得着神的喜悦啊。那么这个结局呢，就是死，就是随从肉体，随从肉体。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常常都是随从肉体。因为这些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实在是太吸引人了，而且也是我们人肉身的需要的时候，这个肉体真的是在那里，有时候有这个需要啊，有这个需要在那里，是吧？但是有时候我们必须呢，用我们的 mind， 你有这个需要，但是你不要去放纵啊，你肉身的需要啊，不要去随从，要去随从，顺从放纵，我们叫。我们常常讲叫放纵肉体的情欲哈，那么我们必须呢用我们的心灵来控制我们。所以说有时候说你的思想是什么，你的做出来的行为就是什么啊。所以我们必须要用我们的 mind， 用我们的 heart 来 control 啊我们的肉体啊，不要让我们随从肉体，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随从肉体之后，我们所得到的结果就是死。我们要随从圣灵，要随从圣灵，要体贴圣灵，然后做体贴圣灵的事。好，那怎么样做体贴圣灵的事呢？要让做圣灵喜欢要做的事，对不对？就像丈夫体贴太太要做太太喜欢做的事，要让太太高兴的事情。什么事情是让圣灵高兴的呢？是吧？说什么？再到 Bible 啊，这是最标准答案了。还有呢？有没有？呀，我这边我没有列出来，保罗也没有讲，保罗在后面有讲，但是在这里这一段并没有说怎么样体贴圣灵。啊，体贴圣灵，其实体贴圣灵呢，后面会讲到哈，后面会讲到，就说真的是把圣灵当作你的主，好，你要让圣灵掌权，让圣灵在你的心中掌权，好，当你真的是让圣灵就是掌权的时候，做王的时候，你这些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就是从你的思想里面、从你的情欲里面都能够除去，哈。就是唯一的，就是说你愿不愿意把这个主权交给这个圣灵，让圣灵，是吧 ？Surrender， 是吧？呀呀，这经文讲的非常好，就说你真的是要在 surrender in God，surrender in Holy Spirit， 啊，你就是在神的面前，就是说我要向罪说是死了。我们常常说。太太骂先生说：“你是死人呐、啊，什么意思啊？没有反应，就是没有反应。你是死鬼啊，就是没有反应。就是我们必须呢，我们这个罪身呢，我们必须呢要对这个罪没有反应， 这叫不随从肉体，就是说你对他没有反应，有任何的情欲在那里，你看到了没有任何的反应，好，因为你已经是怎么样，死的，你是死人了哈，你对罪说是死的，所以这叫不随从肉体。随从圣灵呢，你要有圣灵的反应哈 ，sensitive， 也真的是在你们心内。有没有大家去修了刘师母的那认识圣灵的课？有没有？有哇，很多人哈。怎么样认识圣灵？还记不记得？刘师母的课讲了很多。圣灵是什么？圣灵是风，圣灵是水，还有圣灵也是火嘛，对不对？好，圣灵是意气，意气是什么意思？盖在你身上了吗？你身上已经有了圣灵吗？对不对？你已经圣灵就在你心里面了吗？而且呢，那个印记的表示是什么？是属于谁的？比如说我一头牛，对不对？我在牛身上盖了我的圈，这头牛就是属于我的。所以我们呢，有圣灵的印记，我们是属于圣灵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要随从圣灵哈。那个主人把我们牛赶到哪里，哪里？这个牛就要去到哪里，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要随从圣灵。好，我这边只是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如何确知哈是随从圣灵的概念。其实很多人常常弄不清楚的是怎么样知道是圣灵还是魔鬼。好，什么东西是圣灵的概念，什么东西不是圣灵的概念？这个讲一下没有哈，你们可以抄一下哈。其实很多基督徒常常问的一个问题：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是神的心意？好，昨天我有一个姐妹打个电话，说要祷告，要叫我太太祷告，因为我太太有时候祷告会看到一些异象。他希望能够借着祷告呢，可以confirm是不是神的心意。这样子，其实祷告不是算命哦，不是说我算命说，哎，神跟我说话，我一祷告，哎，是圣灵。其实，怎么样知道随从圣灵呢？就要知道什么是圣灵的带领，圣灵怎么样带领你啊？那么我在这边做了这五点哈。这个是这五点，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第一个呢，是圣灵的带领呢，一定是合乎圣经的原则和教导。好，如果任何的事情不符合圣经的原则和教导，就不是圣灵的带领。好，我想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常常呢。读书的时候把圣经打开，哎，然后用手指头一指，哎，这个就是神的带领，是不是这样子？我讲一个笑话啊，有一个要求圣灵的带领，他把圣经打开，一打开一指，直到说啊，犹大去吊死了，哎，他这是不是圣灵的带领？你要去吊死，然后呢 ？OK， 他不相信。他再打开再指，他说你也照着去行，他还是不信，又再打开一次又按，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想想看，这是不是圣灵的带领？不是哈，这不是圣灵的带领，是真的是有圣灵的原则啊，圣灵的原则啊，来带领我们去遵守啊，不是说我们圣经不是一个算卦哈、啊，不是一个算命的书哈、啊，不是说临时抱佛脚，当你要的时候就随便指一节经节说，这个就是神的带领。所以呢，我们要正确的解释圣灵的感动啊，当你有圣灵。你知道圣灵会在我们心里面做带领的工作，就做感动的工作，但是呢必须要有正确的解释。很多人做了不正确的解释，做了不正确的解释， 那么这边特别很多很多错误的教导，我们要用属灵的眼光来分辨啊，要分辨。比如常常最不好的就是说，当你要寻求交男女朋友的时候，哦，你跟神祷告说，哎，那个姐妹是神赐给我的，我跑去跟那个姐妹讲说，你看我昨天祷告神说是我这句话，说你就是我将未来的太太，就是未来的利百加，这是神告诉我的，这样是对吗？这样是对吗？这灵不是说灵不灵啊？但是呢，这个姐妹说我没有圣灵的感动啊，我那你这感动是你的，我并没有圣灵的感动啊，对不对？我并没有圣灵的感动，但是我也知道呢，圣灵有时候会感动啊，两个人必须感动，两个人同时有圣灵的感动，圣灵不是只感动一个人，而是要感动两个人，而且呢，两个人必须在圣灵的里面真的有圣灵的认识哈，知道这个真的是圣灵的感动。另外，做合乎神旨意的事哈。那么有一个例子是有一个先知哈，来到一个教会，跟这个教会说，你们这个教会没有使徒，你们这个教会是死的。结果呢，他就在这里面带了一批弟兄，然后把这个说你是使徒，你是使徒，所以呢，让这个教会分裂。这个是合乎圣灵吗？圣灵不会让教会做分裂的事情。好，所以圣灵呢，所做的事情必须要合乎圣经的原则，好，要合乎神的旨意。好，神的旨意不会让做一些败坏的事情，做一些分裂的事情。好，所以圣灵有时候做的一些工作，绝对不是做一些败坏或者错误的工作。圣灵呢做的工作都是要合乎圣灵的原则。有时候，当你圣灵在你心里面感动，或者你祷告你不清楚的时候，其实很好一个方法就是请教教会里面属灵的长者啊，他们有属灵的眼光啊，可以从你的情况当中可以。帮你分析，帮你祷告，啊，他也不是神，所以他没有办法告诉你真的是圣灵的带领是什么，但是他可以告诉你什么是错误的方向，啊，那么让你自己可以引导你走到正确圣灵引导的方向去。好，最后一个，也就是说当圣灵带领之后，如果说你知道了圣灵的带领，你也随从了圣灵之后，然后你发现事情成就，而且成就的是超乎你的所求所想，这样的话你做了之后，让你的信心更能够增长，所以你第二次你又可以再寻求圣灵，所以这是不断的信心成长的一种功课，一种阶段。好，当你有小信， OK， 你交托给神，神给你话语，然后你就照着神的话语去做，然后得到成就，这就让你信心踏过一步。那么当你下一次再碰到事情的时候，又可以在神的面前，又可以向圣灵寻求，那么圣灵在给你智慧，圣灵在心里面就帮助你，让你知道神的心意，当你再去做的时候，你又得到成就，那么每一次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知道是圣灵的带领，你也知道圣灵的心意。所以当你不断的操练，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寻求圣灵，这样子你就可以知道在圣灵里面成长。好，这个圣灵呢现在是非常 gentle 的，圣灵非常 gentle 的，你必须要去求他，你必须要真的是要去经历他，你必须要真的是要让圣灵住在你心里面，你必须要让圣灵在你心里面做主。好，如果说你自己做主，你所做的事情好是随从你自己，但是如果真的是交托给圣灵，圣灵来掌权的话，圣灵能够参透万事，好，圣灵能够真的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去行， 所以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五节讲，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我们就当靠圣灵行事。哈，所以你也知道保罗呢是非常靠依靠圣灵的哈。他本来要到加亚西亚传福音，结果呢有一天祷告的时候，神让他看到一个马其顿的异象，啊，就让他看到一个马其顿站在那里前面，所以呢他就知道就是神给他的带领，就让他去到马其顿，啊，所以就把福音就传到欧洲。那么神呢也有把一些不要做的，比如说你不要做的事情，神教导你要做。比如说彼得在彼得在有一天在楼上祷告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异象下来，有一些不洁净的东西要让他吃三次，让他看到，神说拿了吃了。那么过了之后，有人好像是哥尼流吧，就到他那里，叫他到外邦人当中去传福音。所以你可以看到，神有时候也会，我们要做的事情，神也会拦阻，但是呢，有时候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神也会教导我们去做。好，所以圣灵的工作呢，不只是说正面的，也有圣灵，也有负面的，也有说禁止的，也有说叫我们去做的，所以要分辨圣灵怎么样带领我们。那么好，我们看第六节哈，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什么？生命平安哈。好，所以今天呢真牧师特别讲到 joy， 好， joy 就是喜乐哈。我们的基督徒真的是我们有圣灵我们就有喜乐啊。其实呢还有一个 shalom， 一个平安哈， peace 啊，真的是当我们心中有平安我们就会有喜乐，好，没有平安就没有喜乐，好，所以这平安非常的重要哈。神其实赐给我们的圣灵就是让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有确信，我们有确信，我们有平安。虽然我们会经过各种不同的苦难哈，人在世上一定有苦难，圣经上也讲，好，我们都有苦难，但是呢圣灵会带领我们经过这些苦难，圣灵会保守我们有平安。那么这里保罗特别主要要讲的就是说，当你如果顺从肉体的时候，你就心里就失去了平安，也失去了喜乐。好，但是当你顺从圣灵之后呢，你就有那个平安，就有那个喜乐，就有那个生命在你里头。那么还有乐，还有爱，保罗在后面会讲到这个爱啊，就是当你圣灵在里面的时候，你就有这三样东西在里面，有平安，有喜乐，有神的爱在里面。这是圣灵给我们的确信。如果说你祷告你不平安，就不是圣灵的旨意。好，祷告不平安，如果你祷告没有喜乐，这也不是圣灵的旨意。如果你祷告没有神的爱在你的心里面，这也不是圣灵的旨意。好，所以我们当我们知道我们随从圣灵的人呢，是有平安，有喜乐，有爱在我们心里。好，我们再看第九节到十一节哈，我们今天要讲稍微讲快一点哈。九节十一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就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好，这里是讲到呢，圣灵能够救我们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啊。保罗在第七章这里讲到说，我真是苦啊，啊，我的心里面有一个罪的律在这边掌控我啊。那么这个是讲保罗过去的事情， 而且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也用过去式，希腊文的过去式都讲这些罪的控制。但是我们现在，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依靠了，我们得了主，我们跟主联合之后呢，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因着圣灵哈而活啊，因着圣灵而活。然后呢，保罗特别呢在这里又讲到一个将来的一个盼望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所以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我们跟耶稣基督联合，而且我们有这个福音的大能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也相信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人死了，我们不只是死了，我们只是睡了，我们将来我们还要跟主一同复活，我们身体一同得赎啊。所以我们在过去我们是被罪所辖制，我们现在我们是被义，成为义的奴仆啊，有这个圣灵在我们心里面。那我们的将来呢，我们的身体，我们虽然这是一个败坏的身体，但是将来我们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我们可以跟基督啊一同复活。好，我们再看第12节到17节，12到17节。好，我们一起念哈。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我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制止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出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好，这就是这一跟我们讲的，当我们有了圣灵之后呢，我们不但有了凭据，而且这个凭据是一个非常好的凭据，也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罪的捆绑，我们以前是奴仆的身份，现在呢我们是什么身份？儿子的身份啊，这个儿子的身份啊，这个儿子的身份，这里所以就是说我们任何属圣灵的人，我们都是属神的儿子啊，我们在圣灵里面而生，我们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是被圣引导的，我们都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为什么称作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都可以称作弟兄姐妹啊。那么也就是说接受圣灵的管理，我们一同圣灵的心意而活哈，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哈。这是约翰福音1章12到13节哈。所以我们做儿子呢，我们有儿子的权柄啊，跟奴隶不一样，奴隶是没有权柄的哈，只有儿子才有权柄。我们知道当我们以前的地位是奴仆的地位，现在是儿子的地位。当我们做奴仆的时候，我们是奴仆的心啊，我们是被罪所辖制，罪是我们的主人，所以罪生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随从肉体做什么。现在呢我们是反过来，我们是随从圣灵，圣灵呢我们就有了儿子的心，因为我们知道有这个确据啊，不但有确据，我们还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儿子的心，有一个儿子的盼望啊。为什么？因为有儿子的盼望呢，我们知道以前我们做奴仆的是恐惧、彷徨、不安、害怕，达不到主人哈的标准。这个主人呢，我这边一个挂号呢，就是所谓的律法，特别指那些犹太人的哈。这句话也可以就是表示，就是说以前我们是奴仆，我们为了要遵循这个律法呢，我们一直要强调，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但是呢这个做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标准。但是呢我们是儿子的话呢，我们是有平安，有稳定，我们有拥有儿子一切的权利啊。所以我想大家都听过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对不对？那个小儿子 把家产分了一半之后就去挥霍，结果呢到最后挥霍光了之后呢，去做雇工，去喂猪，甚至想出猪的夹子。好，结果呢神的心感动他，他说我父家还有，我为什么在外面做雇工，我不如回到我的父家，我宁愿在我的父家做雇工。就他就回到了父家，我们看到父神就在那边等他，结果就把一个袍子扎在他的身上，并把戒指也给他，也就是说你是我的儿子，我的就是你的，我所有的是你来，你可以承受。好，所以呢我们是可以，我们是儿子呢，我们有这个权利可以承受这个产业，这个产业我们是承受产业的后嗣。这里特别讲我们是儿子呢，是我们是被领养的哈。圣经里面这句话是说我们被神adopt的，我们本来不是神的儿子，是神把我们adopt的。我想大家都知道我有两个孩子都是adopt的，都是我们从中国大陆adopt来的哈。这个照片，这个就是一群人到中国去哈，要去adopt孩子哈，你看他们脸上都是很喜乐的感情哈。好，我们看肉体跟圣灵的比较哈，我这边做一个总结。肉体跟圣灵的比较，就是从罗马书第一章一直到刚刚我们念到那里哈。这里一个比较，我们以前是在肉体，从前是在肉体，现在是在圣灵哈。我们这个表我也都有给大家哈。那么以前是亚当，是犯罪的，现在呢是靠着基督，我们基督为我们做了赎罪祭。以前是在律法之下，律法呢是定罪的，定我们的罪。好，现在呢我们在恩典之下，我们都不被定罪了，已经不定罪了。以前呢是以神为仇的我们不认识神，我们跟神为仇敌，我们反对神，不服从神的律法。现在呢对不起，我这边写错了，这边应该是什么我们现在与神联合，对不起这边打错，与神联合是顺服神的律法现在顺服神的律法。过去呢我们是在罪里面，我们是活在罪里面，我们现在呢是在基督里面，基督联合。我们过去是被罪和死所来的律所捆绑，我们现在呢是释放了脱离了罪和死的律。过去是在活在罪的律当中，我们现在是活在圣灵的律当中。那么过去我们是随从肉体的，现在是随从圣灵的。过去是属肉体的，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是在肉体的掌管之下，现在呢我们是属圣灵的。过去呢我们是做体贴肉体的事，我们就是做犯罪，是放纵肉体的情欲，现在呢我们是体贴圣灵的事，圣灵所做的事是圣洁的、良善的、平安的、喜乐的。过去呢我们随从肉体，我们的结局是死，现在呢我们随从圣灵，我们结局是生命平安。过去呢我们活在罪的管辖之下，我们是带来死亡的身体，这个罪带来死亡的身体呢，现在这个圣灵可以使我们这个病死的身体可以活过来虽然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是死的，但是我们将来我们还要得见主的面将来要有一个荣耀的身体，所以这个圣灵呢会使我们这病死的身体活过来。过去呢我们随从肉体呢好像是欠肉体的债一样，现在呢我们是靠着圣灵呢可以致死身体的恶习。过去我们是被罪和死的律所捆绑，现在我们是被释放了，脱离罪和死的律保罗呢常常是一再一而再再而三一直强调，一直强调，一直强调，一直对比就是罪跟圣灵的比肉体跟圣灵所以刚刚我们所念的就是这种一再一再的强调。因为我们看过去是随从圣灵过去随从肉体，现在随从圣灵，我们是罪的奴仆，现在呢神的灵引导我们，我们成为神的儿子， 过去是奴仆的心，奴仆心是害怕的，也不知道主人叫我们要做什么，也不知道我们做的是不是合主人的心意，这是奴仆。奴仆的心是这样子。但是呢，我们有儿子的心，儿子的心是有盼望的啊、哦，有盼望的。圣灵的心在里面，我们是有盼望的。过去的奴仆呢是没有权利、没有身份、也没有地位的。现在呢，我们是成为神的后嗣，啊、哦，成为神的后嗣。特别这里也讲到，我们过去的苦楚，我们比不过将来的荣耀，哈、哦，将来的荣耀。这一幅画呢，就讲到在那些基督徒在罗马竞技场啊受到狮子啊，你可以看到这些都是这些基督徒被钉在十字架上，还用火来烧。然后你看到这一群基督徒呢，他们有盼望，他们仰望在天，虽然临在狮子的死亡阴影的威胁之下，这是我们目前的受苦啊，目前的受苦。但是呢，我们有将来的荣耀，我们有将来荣耀的盼望。啊，我也不知道将来的荣耀是什么哈、啊，我真的不知道将来荣耀是什么哈、啊，所以我是用了这幅画来跟大家来表示，我真的不知道将来荣耀是什么。真的，我相信将来荣耀一直超过我们所想，也是不是我们可以 imagine 的哈、啊。另外还讲到，好，我们再看。我们很快的看过去，没有多少时间哈。我们看18节到25节，好，我们看，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受造之物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着的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哈，将来荣耀怎么样子不知道，但是我们有这个盼望，有这个盼望。这里讲到啊，那个盼望，将来的盼望，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我们就必忍耐等候。哈，这里也讲我们的身体会得赎。哈，在圣经其他地方也讲，就是说我们在大灾难要来以前，我们的身体呢，我们基督徒要被提在空中与主相见，到时候我们有荣耀的身体、啊、所有死掉的人都要再一次跟主耶稣基督一样复活，我们在空中与主相见。 好，我们再看念到8章26、27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现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哈，这里讲就是说，我们有时候软弱，我们不晓得怎么祷告啊，真的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常常是软弱啊。其实祷告不需要很长哎，彼得最短的一个祷告是什么？救我，因为他掉到水里啊，他不能说很长的祷告啊，他一祷告就直接死了，他只讲了两个字，祷告不需要很长啊，祷告真的是，你真的是需要的时候，你就跟神讲救我、啊、我们本不晓得怎么样祷告，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这里讲到叹息、啊、很奇怪啊，圣灵为什么叹息吧？ 好像圣灵在叹气说我们不会祷告一样，是不是？啊，常常圣灵呢会教导我们怎么祷告，啊，我们要靠着圣灵祷告，啊。那我想我在这边跟大家很快的哈，啊，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有其实祷告呢有四种不同的 level 哈，啊，四种不同的 level， 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哈，啊，更多前书十四章十五节哈，大家很快的翻一下。我来念就好了，哦，这样却怎么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哦，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说，我们祷告有各有不同的 level。 第一个 level 呢是我们用悟性祷告，我们用头脑祷告，哦，这种祷告呢常常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跟神求，哦，比如说我要求这个，我要求那个，我要求我所看到的事情，这是我们的悟性的祷告，哦，但是呢我们必须要用心的祷告， 用真的是用迫切的祷告。我们看撒母耳记旧约，哦，撒母耳记旧约记上一章十节，哦，好，这里讲哈拿心里头骨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哦，还有一种祷告呢是真的是真心哈，啊，痛悔的祷告，这种迫切的祷告好像一种生产式的那种痛的祷告，啊，这种祷告呢就是当你真的是有那种迫切的需要，啊，为了某件事情，像哈拿为什么祷告，因为哈拿没有孩子，他迫切，因为而且他不但没有孩子，他还被他的另外一个太太欺负他笑他，虽然她的丈夫爱她，但是她就在神的面前迫切祷告，啊，这种真的是心里面的那种迫切的祷告。我们再看第灵的祷告，就是这里讲的哈，灵的祷告就是我们有悟性的祷告，我们也有灵的祷告。灵的祷告是靠着圣灵的祷告，也就是圣灵啊在心里面帮助我们祷告，啊，有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祷告，我们就寻求圣灵，让圣灵来帮助我们。这种进到灵里面，有时候灵的祷告你不需要讲话，圣灵亲自在你心里面用那说服的叹息替你祷告，啊，真的是有时候祷告无声的祷告更胜过那种有声的祷告，当你真的是进到神的灵里面的时候。但有时候呢你怎么样进到神的灵里面，很多时候用方言的祷告真的是可以让我们很快的能够进到跟神的灵交里面，因为方言不是造就自己，方言呢是一种神的语言，是我们跟神的一种灵交。所以当我们用方言来祷告的时候呢，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但是我们相信神听得到我们的祷告，我们也相信在我们心里面的圣灵可以借着我们可以跟神祷告，所以这就是灵的祷告。最后一种祷告呢我叫做背题的祷告，我们看哥林多后书哈，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一到四节，这种祷告我想不是很多人有这种经历哈，啊，这里讲到说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不得已，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个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其实这个是保罗讲到他自己，他不是他说他认识一个人，这个人其实就是保罗自己。他说当他祷告到一个地步呢，他根本就是不知道在哪里，他说被提到三层天，或在身内或在身外。当他祷告到一种境界的时候呢，他的灵就被提升到跟神在一起那种真的是交接的地步。所以真的祷告，我觉得当你祷告到这样的地步的时候，神的灵真的是在你的心里，好，这种祷告真的 没有那么多，不是有那么多人可以经历到这样子，真的是与神相交、与神亲密结合的祷告，哈、哦，这种是非常、非常、非常 powerful， 一直到那种最高的境界的祷告，就是这种被灵真的是被提到与跟神在一起的祷告。好，我们看最后哈。没有任何难处能以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哈，我们还是把经文再念一遍哈，罗马书。哦，我再多耽误几分钟哈，如果你有事情的话，你就可以啊先走好不好？28节一直到39节哈。好，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又称他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重，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呢？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为义的，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以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自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到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这是保罗自己所说的一种最崇高的圣灵在他心里面的一种工作，就说没有任何的一个事情可以让神的爱与他隔绝。好，我想我没办法讲那么多，前面也讲到万事都互相教育，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好，这句话很多人抓住这句话就说，哦，所有的事情对我都是好的，神一定把好事情交给我。但是你不要忘记会有几个条件，就是说得益处的条件是要爱神的人，要是被召的人是要按神旨意的。所以你做很多事情，你如果不按照这个原则，神不会把好的事情，不会把益处给你哈。那么实际上保罗这里讲真正得益处是得什么益处？是得效法基督的模样，经历难处得着益处，最大的益处是神的爱。好，这里面这里所讲的，保罗所讲的不是说我们一些物质上的好处，而是说我们所得到的最大的是神的爱，神的管教。这个我想我们不用再讲了，救恩的五个步骤，这个题目蛮大的。保罗呢在这后面讲了五个问题，谁能抵挡我们，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谁能定他们的罪呢，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保罗问了五个问题，保罗自己最后有一个答案，保罗的答案就是说，保罗自己的经历，他在哥林多后书11章23节这里讲，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过重的，冒死是屡次的，有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1，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到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旅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困，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 保罗受到多少苦啊，好苦啊，好苦啊。但是你看下面一个，然而靠着爱我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我已经得胜有余啊，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主的，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别的受造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我想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是会受苦，但是呢，我们需要接受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的教导。我们不管在任何的环境、任何的难处，我们都不要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好，我们做一个祷告。这样父神，我们感谢你，真的是今天你自己给我们那么好的教导，让我们学习保罗他的经历，也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让我们不要活在罪当中，让我们真的是抓住这个圣灵，让圣灵亲自引导我们，让我们过的一个圣灵得胜的生活。我们知道虽然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我们相信圣灵会让我们胜过所有一切的难处，让我们不但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过的一个圣灵行事，让我们过的一个真的是圣灵得胜的生活。感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抱歉耽误大家一些时间。